大家好，
我们是你的历史故事。
在节目开始前，帮我们一个小忙，
订阅、分享并给个五星好评吧。
也别忘了追踪你的历史故事 IG and 脸书粉丝团哦。现在我们也提供 First Story 订阅式赞助，每集会寄出小礼物给订阅赞助者哦。
还有帮您念出想曝光的相关工商资讯，快快挑选你喜欢的方案吧。
感恩大德。
欢迎来到你的历史故事，我是尤东，
我是 Max 老麦，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啊，
真的是好久不见啊，非常兴奋、啊、
要开一瓶酒吗？
不用开瓶酒，对啊，所以跟大家 say 个 sorry 啊，这集原本应该是这个上个礼拜就要播出了，因为本人睡过头没来录音，然后老麦在办公室等了我一个多小时，
对啊，他放鸟啊
，sorry，
打电话过来直接三字经给他，
真的，
然后我就走了，他说那下午可以吗？我说。不爽不爽，我就直接走了，我也不想录了，随便你。
重点是我第一次被老麦冷落，大概三天，
完全不想屌他啊！他传简讯给我，打电话给我，我都没接到，我就当作没这回事了。
所以你知道人啊，真的还是要守信啊，要守时啊，对啊，
对啊。
尤其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碰到老麦，我就很容易不守时啊。应该是老麦的问题。
而且我要发简讯给你，我要给我老婆先看一下。我说我这样发可以吗？因为我在气头上。他说你冷静一下，先不要这样发好了。你发最后面两句，前面的不要发。最后面我只传两句给你而已。
okay, okay.
对
，I'm sorry， 我刚一定很气，对我一定不敢看。
气啊！
你传过来我一定不敢看。
对啊，说多少次不要放鸟还放鸟，这么欠揍是什么？
所以这个好啦，这个我稍微把这个公司的事情弄了一段落了，大概一段落了，然后就可以开始录音了。因为娜娜会做到月底嘛。
哦，是哦。
对，娜娜做到月底，她去考研究所了。
很上进，不错。
对，可是我
替她开心啊！
我四月五号才知道这个消息。所以我现在又要找人了、
说不定他也没有去考研究所，只是想离开你身边啊。
没有，他给我那个，给我看那个，就是他有报名，然后
做戏做全套嘛。那、如果没考上呢？你以为他会回来吗？没有，
不会。
因为我既没考上，也不用来老李身边啦。
好可怜哦，讲一些英雄故事，然后结果自己落得这个下场啊！
不是啊，英雄总是孤寂的、
啊。哦，这没错、
高处不胜寒啊。
这个跟我们今天要讲的战役非常非常搭、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三国当中算是最有名的一个战役之一，叫做合肥之战。
合肥之战啊？
合肥，合肥听过吧？
听过、
合肥的这个故事，我想三国迷应该是很熟悉啊。简单来说，就是当时合肥城呢，这个兵不多，只有7000人。然后这个孙权呢，就率兵率了号称10万人来，
这么多人啊！
然后呢，被张辽一通倒打，有没有800个人？他率领800个人哦，出门一通倒打，然后结果孙权败了。
10万个人输了，
10万个人输800啊，这就是合肥之战。那合肥之战，我们首先呢、我们要来说一下合肥之战。合肥之战其实在三国上打了很多次了。
这样子啊？
打非常多次，大概打了5-6次，
在那个地方打了很多次。
对，
所以合肥之战一、合肥之战二
是啊、是的。然后后面还有什么合肥新城之战？
该不会有合肥贝塔之战吧？
也没有到，你以为是 ChatGPT
之战这样？
对啊，现在 ChatGPT 已经到5了，是吧？古代没有那么快。合肥这个地方大概打了5-6次，有说5次，有说6次，说不准，反正就是打了很多次。对。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合肥之战呢，是属于第二次合肥之战。
为什么要特别讲第二次呢？因为10万打800嘛。
对，最有名的就这场。
OK，
对，那这一场战役充分体现出就是张辽作为一名名将，他的判断力，然后以及还有决断的能力，也体现出孙权他妈的有多不会打仗。
OK， 那就让我们来听听看这两个人有多大差异吧。
好，没问题。好，我们今天这个合肥可能会讲的稍微多了一点点。那首先第一点为什么是合肥？
为什么是合肥？
为什么两边好像就是曹操啊跟孙权永远就是在这个地方硬碰硬？打别的地方不行吗？
是不是刚好中间呢、
算是中间，
是不是？
算是中间。
看北侧又很远，淡水也很远，他中间呢、中间呢、
有
双连战吧？
有一点，有一点点这种感觉。好，你把那个当时孙权如果要出兵北伐，他其实大概有3条路可以选。三条好巧不巧都是水路。那这3条是哪3条呢？第一条从左路 左路呢会怎么打，就是打大家就是打那个樊城那边，嗯，哦，从水路有没有，然后去走这个樊城那个襄樊那个地方，嗯，然后去打那个樊城，但不用想哦，孙权基本上不能打，嗯，为什么呢？因为樊城之战，就算你把它打下来了，你上面是一片南阳平原，那我们都知道孙权是这个水军很强，他的步兵跟骑兵都很弱，嗯，好，那所以他基本上他不太能打这边，
那打下来也守不住了之后，
哎，基本上是，而且你想想看嘛，就连关羽有没有，哦，都没有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樊城，哦，就打下来，更不要说孙权了，那么菜，哦，那第二条中路就是我们这个讲这个合肥这个地方，嗯，那合肥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是因为中路这个地方它可以从濡须水这个地方出来。啊，濡须水这个地方出来会经过一片湖叫巢湖，嗯，啊，那个巢穴的这个巢湖，那这个合肥呢刚好就是在这个巢湖的上面，嗯，然后那个濡须在这个巢湖的右下面，嗯，哎，所以为什么合肥这个这么重要，是因为它就是刚好扼守在巢湖的北边啊。好，那这个右路为什么不能走？因为右路哈，哦，是往上走的话有没有，它从扬州然后走淮阴这个地方的河啊太浅了哦，哎，那个船有没有可能会被这个淤泥啊，或者怎么样？
所以就跟走路一样，差不多嘛，没太大意义啊。
哎，对，就是，所以是怎么样？不是不想走，是不能走。嗯，好，所以为什么都一直在狂打合肥这个地方？是因为只有这个地方是最适合孙权出兵的地方。嗯，好，这是我们首先要讲，就是说为什么合肥会打了这么久。然后再来，我们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打仗哈，尤其在三国的时候，打的到底是什么？是土地吗？
就是占领这个地方啊，土地人民都他的。
哎，人民没错。哎呀，土地是次要。
钱供养粮食。
哎，对对，
资源。
抢钱抢粮抢娘们儿嘛。
对啊，
娘们就是人嘛。
附近的资源啊，水源啊，食物啊。
哎，对。哎，没错。好，曹操也知道，就是说孙权如果北上有没有，如果他真的心一横想要走这个陆地上面的话有没有，嗯，哎，那是不是这个走陆地上就会碰到一些居民的这个住的一些社区嘛，嗯，那是不是就可以抢劫，嗯，抢劫了以后就补给嘛，补给了以后就继续下一个地方抢劫，一直往北抢，嗯，欸，那这样子的话，那孙权等于就是说来犯的话，那等于曹操这边很吃亏，嗯，所以曹操在这个合肥之战之前，哦，做了一件事情，他把长江以北的所有这个居民迁走，嗯，欸，就这边制造一个无人区，嗯，啊，这个无人区呢，欸，也没有田也没有人，啊，不好意思，你来你就只能靠自己，嗯，那我们都知道嘛，你看如果今天孙权他要走陆地的话，那开什么玩笑，啊，就跟我们之前讲很多这个诸葛亮北伐有没有，最困难的就是什么，就粮道嘛，哎，对啊，你这个走的又慢，然后牲口啊还是怎么样，啊，万一再碰上一个什么天气太热，没水源没水喝，那是不是全军就大败，
没错，
哎，而且很慢嘛，那船就不一样，哦，船就基本上很省成本，为什么？因为大家一起，哦，马也好，人也好，将也好，兵也好，武器也好，弓箭也好，全部都放在船上，呦呦呦呦呦呦就游过来，哦，成本低啊，所以为什么孙权一定要选合肥，就是因为合肥是水路，嗯，哎，水路的话比陆地的成本低太多，嗯，
走路也比较不累嘛，
哎，对，也没有走路了，就坐在船嘛，
对啊，
最多就吐嘛，
有风吹嘛，这个船就前进了嘛，
啊，对啊，
我们到目的地了，
没错，哦，所以为什么永远都只能锁定在这边，嗯，啊，就是因为第一，哦，曹操那个时候制造了一个无人区，你走陆路你那个成本太高，嗯，没有办法补给，啊，你都只能靠自己运粮，嗯，哎，走水路没这个问题，嗯，所以好了，那合肥就是这样子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第二次合肥之战的背景，哦，嗯，第二次合肥之战的背景是来自于什么呢？就刘备那个时候刚把成都打下来，把西川控制好了，嗯，啊，把西川控制下来了以后呢，曹操那个时候也刚好往南打，然后那个时候打到汉中的时候，汉中当时的这个领主啊，啊，这个国主啊叫张鲁，张鲁投降了，投降曹操了，嗯，所以这个时候刘备就觉得就是说，哇，我的压力好大，因为第一我刚把这个成都的西川这一片都打下来，统治都还没稳固，欸，那曹操你在汉中就在这个整个西川的上面，那开什么玩笑，如果再打的话有没有，我自己都还没有休息够，我这个人员都还没有调度完成，我再跟你打的话我会非常的
危险，受不了啊，
欸，会危险，
嗯，受不了，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就想到说啊，我有一个盟友，哦，叫这个孙武，哦，孙权，来我跟你商量一下，哦，当时刘备不是借这个荆州嘛，嗯，一借都死都不还嘛，
没错没错，
哎，这个时候就想说好，我把荆州有没有 啊，三个郡还给你，还给你一部分这个荆州的这个土地，你帮我东边打一下好不好，去分散一下我的压力，
用条件交易啊。
哎，对，好，那当时曹操已经把所有的重兵都集中在这个汉中这个地方了，所以相对而言东边的这个战场是比较空虚的，那孙权一看，哎，合肥那个时候多少人在守城，7000人而已，所以他就想说，好啊，那我们就来打吧，打打打打，为什么不打，那就集结了一些人，号称100000，那我们都讲号称十万，其实实际上应该是5-6万，
没错，
最多就是6-7万，这个应该也很有概念，
没错没错，
哎，对，好，他就集结了号称100000人北上，准备要来跟这个合肥这个守将有没有他拼一把，那个时候孙权觉得这个志得意满，我绝对打得赢啊，对，开什么玩笑，10000对7000怎么可能还不赢，
任谁看都一定打赢啊，
对啊，围都围死你了，对，
不过历史告诉我们一定打输啊，
哎，对不然就不用讲了嘛，对啊，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合肥之战的第二个背景，就是为什么曹操只留7000个人在合肥，那既然合肥这么重要嘛，刚刚讲就是说孙权北上一定是要么就是那个樊城，要么就是这个合肥，
可能合肥的环境也不是那么好打吧，
也对也不对，他其实是这样，他原本想的方式是怎么样，就是合肥我只要留精兵在那边驻守就可以了，就是我里面最会打仗的将领，最会打仗的精兵，然后呢如果万一发生战争了，我们都知道三国时代攻城是比较难的嘛，
对，
那我们刚刚讲这个中间有很多水路，那曹操就可以从许都然后派兵有没有，哎，顺着河流下来支援合肥，哎，所以他一开始打的算盘是怎么样，哎，我们从这个不管寿春也好，或者不管这个从许都也好，我们可以派兵或派粮，就是来依照的水路然后来增援，那合肥只要留这个精兵强将就可以了，这是曹老板的这个打算，所以他留了谁呢，要注意听啊，第一他留了张辽
、
哎，张辽听过了吧，
听过，
第二留了李典，听过了吧，
没听过，
以前我们不是打那个吞噬天地吗，第一关就李典，
魔王啊，
哎，第一关魔王，那个红红的那个有没有，不是还要放火烧那个吗，那个李典，第三越进
我也没听过，
没听过没关系，反正这一批人都是曹操最能打最忠心，
所以进倒是听过了，
没有越进的那个越是音乐的越，越进，他就留了这三个其实当时都是赫赫有名的，其实你把它摆在任何一座城，他们都可以独当一面。但是他今天就把三个人都摆在同一座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三个人其实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三个人其实都不合。首先是个性可能就不太合。我们先来聊一下张辽的个性。
等一下，该不会是他们老婆都很漂亮，所以他们互相把互相弄死之后，曹操就可以直接把他们老婆收下来了吧？
绝对不是这样子啊！对，第一，张辽有一个好朋友。大名鼎鼎的好朋友，你应该也认识，叫关羽。他们从以前就这个关羽以前不是帮那个曹操打工过嘛，后来还打赢了官渡之战。从以前就是好朋友。那张辽以前是在这个吕布的这个麾下，然后来效命的。吕布后来不是挂了，张辽原本也做好就是说好我也会一起挂的打算。当时被绑在那边，结果是关羽下来帮他求情。就说这个人能打。曹老板把他留下吧，他留了他一条命，
对，拜托，而且他老婆很漂亮，
靠北，
好，我留你一条命，
靠北，好，再来，张辽跟关羽是同一种个性的人，第一都有独当一面，而且有统帅之力，第二决断力都非常好，第三他们的个性很像
，OK，
都是那种很愿意去冲锋的那种，
义薄云天啊，
好，那我们来聊一下。张辽跟李典的关系为什么他们两个不合，他跟李典不合是因为两个人有灭族之仇，李典当时的这个叔叔有没有，当时这个叔叔跟张辽以前在打仗的时候是张辽设计然后把李典的这个叔叔有没有
灭掉
干掉了，那干掉的时候永远不会只干一个人嘛，一定是
干他全家，
对，干他全家，他全家不就是李典全家，所以李典跟张辽本来就是有矛盾的，那乐进跟这两个人呢其实是个性比较不一样，总之反正这三个人搭在一起都不合了，对，所以基本上呢曹老板其实他为什么会这样摆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他本来也就很多疑， 如果今天你把三个感情很好的人如胶似漆啊，摆在那边的话，有没有可能会一起反叛？
一定会啊。
苏可能会一起投降，对吧？好，那如果今天这三个不合，
它可以达到互相监督的功用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都不合嘛，那反而在守城的时候有没有，算他会比较放心一点。一定是会。
我守的一定比你好。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当曹操知道合肥战要爆发的时候，他想说，我原本的打算是怎么样？我原本打算就是说，如果万一合肥发生战事，许都那边就派重兵过来支援，对不对？现在重兵在哪里？在汉中啊。
对啊。
那边没有人啊，所以怎么办？怎么办？好吧，我派一个人送一个锦囊过去。这个锦囊里面装的一个条计策，他派一个人叫薛悌，就过去。这薛悌他当时担任的是这个护军，中护军，护军就送的这个锦囊过去。他说情急之下，你就可以把这个锦囊把它打开。所以 OK， 四个人刚好凑一桌麻将，然后在这个打麻将的时候，就刚好把这个锦囊给他打开了。打开了以后，上面写什么？他说如果贼来犯，就孙权如果来犯的话，张李将军出战，然后越境守城。这个非常非常妙，虽然只是一条这个计策啦。
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好，首先我们刚刚不是讲张辽李典本身两个人有灭族之仇，那为什么这两个人要一起出去打仗，而不是李典守城或张辽守城？
不知道。
不知道，你想想看吧，我跟你有灭族之恨，万一你在前线打输了，然后我守城，然后你回来灰溜溜，我想说，我有跟你有私怨，我把城门关起来。
可是他们也可以出去的时候互相就是趁对方不注意捅对方一刀啊。
比较难，因为那个时候都有监军。对啊，因为你如果守城的话，有没有万一对方这个你的这个前线打输了回来，你可以说，我怕里面有奸细啊，不开门。
那也可以这样，张辽就可以对那个下面李典也可以对下面人说，等会出去的时候先捅张辽，我们再开始打。
你讲的好像投名状。
我们再开始打，把他人头给拿下，然后我们再把对方给拿下。孙权、张辽都我们的，这样曹老板还不爱我们吗？
对啊，这样合肥的大业何愁不成呢？什么时候就可以拿下天下了？天下都不远了，对不对？
之后我再跟越境说好。一起统治合肥这个地方。
靠北啊，
是不是这么黑暗很深的呀？这地方
我看来你廉价看了不少，这
没有
了，需要
没有了。
好，那总之呢，在薛悌带着曹操的这个算计策锦囊然后后来在经过这三个人四个人讨论了以后，就决定好，我们就这么做吧。因为这个时候很有趣就是刚好这三个将领有没有，他们的个性也是为公不为私。就是好啦，这个虽然我跟你平常有仇，但是大难来头没有，好，我们还是先合作，国事大于私人的恩怨嘛。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孙权这边的状况好了。好，孙权这边的状况我只能说孙权这边在这场仗有超级多的疑点，我完全百思不得其解。
你不用了解啊，都有人喜欢爬山了，在打仗的时候爬山了，你还要去了解孙权干嘛？
好，第一个疑点，如果今天你号称十万人，这么多人，那你是不是浩浩荡荡的就是大军集结到城下了以后，你主将在后面就坐镇，对吧？孙权反过来
怎么样？
大军还没到的时候，他先率领一些人就到前面。而且他没有结阵他就随随便便就像旅行团一样就像过来了，然后就到城门下了。
不错不错不错，
超屌的对啊，几万人都还没跟上他带个几千人就到。
孙大将军这么屌，我们跟他一起这样干。
对，就这么屌，
对不对？
对啊。然后张辽这个时候一看，哎呦来这么少人，那是不是我的好机会呢？孙权这边他的想法是怎么样？他想法也是说啊，我都已经要十万人，号称十万来攻你了，谅你也不敢出城嘛。结果一个笃定对方不会出城，另外一个就做出一个非常意外的决定。
怎么样
张辽就当天孙权到的时候领前锋部队先到的时候，张辽就开始在城里面找敢死队，就说有没有人想吃牛排，有没有人想吃牛排，只要今天想吃牛排就跟我走，跟我去建功立业。所以当晚就募集了800壮士，然后杀了一头牛，然后大家分食这个牛排了以后，拂晓的时候就出击。
OK，
800人就去干了。那拂晓的时候孙权也没料到，就是说这个张辽会
偷袭
对啊，张辽会偷袭而且又是在这个怎么讲，就是拂晓那个时候天色还暗暗的，看不出什么名堂。那既然是拂晓的话，也不可能骑马，对吧？ 头，一定是人走嘛，因为马他妈也看不到嘛，
啊，
对不对？所以张辽就这么赶。我们以为那八百人可能是骑兵啊，嗯，哎，不好意思，步兵。
OK，
五马的，五马的，嗯哼 ，OK， 好，然后率领一群五马的步兵，嗯，然后往前面就往孙权这个地方冲了，
嗯，
然后怎么样？孙权就完全没有料到嘛，嗯，所以他所有的步大败，
那大败还是死了，
有跑掉，还有就是发现就是被人家冲锋了，然后就是天色灰暗的时候也没有看不清楚，也不知道对方到底来了多少人，反正就是大家在睡觉，就一群就是怒气冲冲的，就是敢死队八百壮士，刚刚又吃了牛排，蛋白质都补充好，嗯，好，哦，啊，直接就杀过来，杀的孙权前军大败，
嗯，
前军大败了以后呢，孙权就只要看到一个小高地。
嗯，
哎，小山他也上山的，
哦，就在那边遇到马谡，哎，奇怪，
没有他上山的。那孙权那个时候他的亲卫队是大骑士，
嗯，
拿的那个戟啊，嗯，那种护卫兵啊，最精锐的大骑士，嗯，啊，就上那个高地，然后其他人在那边杀来杀去啊，然后结果张辽看到就是孙权，哎，你在那个高地啊，嗯，我就冲到那个下面，
嗯，
就跟你那边叫嚣说，有种下来，
嗯，
有种下来，有种下来单挑。
嗯，他就下去了。
哎，没也没有了，哦哦啊。他不是他哥了。哦，孙权他哥叫孙策的话，哎，真的会下去。
嗯，
会跟你拼，因为孙策以前就喜欢单挑
啊
啊。但他是孙权，所以史书上记载什么，全不敢动。
嗯，
他不敢动。哦，他只能说你过来啊，你过来。然后另外一边说，你有种你过来，单挑单挑，在那边骂半天。
嗯，
哎，然后等到这个天色算是已经亮了以后，
嗯，
才看清楚哇。张辽就是八百人啊，我有个几千人，我把他围起来好了。
嗯，
啊，后面的那个大军也慢慢就集结过来了嘛，准备就把张辽围起来。
嗯，
哎，就没想到，哎，真的被包围起来，因为毕竟才八百人嘛。
嗯，
好，所有的孙权部队，好，就开始变成一个包围网，然后把张辽这八百人围起来。好，那围起来的时候，哎，被包围的时候，你该怎么做？你要怎么突围啊？这场战役讲得很清楚。
嗯，
就你想象一个圆圈的嘛，一个圆啊，把包围起来一个圆嘛。那要怎么样突破呢？张辽先往左跟右两边开始突击，
嗯，
突击了以后，这个圆是不是慢慢就变成椭圆了？
嗯，
因为被突击嘛，所以它会退嘛，嗯，左右就开始退，变成椭圆了以后，上下是不是就开始慢慢变薄了？
嗯，
哎，那个包围网的那个层啊，慢慢变薄，嗯，张辽就趁这个时候冲出去，
嗯，
哎，冲出包围网，
嗯，
屌啊，真的屌，然后就冲到一半呢，这个张辽的部下那八百壮士啊，
嗯，
好，哦。在里面讲，哎，欸，老大，老大，你 是不要我了？
嗯，
哎，众将士大喊：“将军弃我乎？你是不是要遗弃我们
了？”嗯，
张辽说：“没有，没有，啊，回来，冲回来，继续杀。”
嗯，
从侧腹这个地方冲回来，继续杀。
嗯，
杀进去了以后，带着这八百人离开了，如入无人之地。
嗯，
对啊，然后整个所有的孙权军就吓傻了，说：“靠，妈，嗯，从哪边来的天降神兵
？”OK，
哎，对，然后张辽就打了一个大胜仗。然后就回到这个合肥城，
嗯，
回到合肥城的时候，有没有所有合肥城的所有的将领也好啊，士兵也好，全部每个人都比大拇指，
就
说就
good job， good job，
good job，
干
超屌，对啊，八百个人去冲战对方几千个人这样子。其实哦，后来这样子的打法哦，就被史家还有兵法家哈，哦，就记录下来，就怎么样？当你碰到很强大的对手，你要趁他大军还没有集结完毕的时候，先杀他一个措手不及，挫他的锐气啊，哦。那这样子的话。你把城守下来的机会就特别高，然后结果换孙权那边吓傻了，
嗯，
他说：“哎，干不对啊，这个事情怎么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打仗好恐怖，哦，没有碰过这样的打法，不好意思，书上没写啊。
嗯”
哦，因为你要知道说这场战役很有趣，中国历史上第二以少胜多的战役，然后第一以少胜多的是发生在明朝。
等一下，你刚刚讲的就已经是合肥之战了吗？
对。
啊，就这样，
还没，哦，还没讲完，哦，还没讲完，
吓死我了嘞！
还没讲完，还没讲完，还没讲完，还没讲完。好，哦，来，八百胜十万，算是这个差距，算是啊，中国历史上排名第二的。
嗯哼哼，
第一是发生在明朝一个叫朱能的，就是 Judy 那个时候要进难的时候，有没有？
嗯，
要这个谋反的时候，他底下有一个部将叫朱能，曾经领30个骑兵，俘虏了对方3000多人。
三，哦，十个怎么管3000个？
哎，反正史书上就这么记载，
嗯，
而且还是真的。好，哦，这个以后我们可能会慢慢再来讲。好，
嗯，
合肥之战的第一阶段就打到这里。
嗯，
然后孙权就 也怕了嘛，所以就等大军集结来了以后呢，再把合肥城包围起来。
嗯，
哎，然后我就跟你耗。好，哦，因为虽然我第一首战失捷，但是没有关系，我人多，我号称10万，我围也围死你。
嗯，
哎，但是只是说这个时候两边的士气就发生逆转。 就是合肥城那边讲说，嘿嘿嘿，对啊，我们有张辽将军在，才不怕你嘞。然后呢，孙权那边就变成就是说，啊，800个人就可以杀成我们这个样子，那我们还要打吗？好，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把它围起来。那围起来了以后，就发生第二个有趣的疑点了。嗯，就这场战役其实不见得是输给张辽，而是输给 COVID-19。嗯，嘿，就孙权的大军北上，把合肥城包围住了以后，发生瘟疫。嗯，疫大作。
那没办法啦，生病嘛，
真的很可怜。然后大家都是水土不服嘛，然后怎样，反正就是上吐下泻啊，然后发烧什么。孙、权一看，哎呀，虽然我是10万个人在这边，嗯，但是10万个人同时也是怎么样，10万张嘴巴，嗯，啊，吃饭、
啊，那现在不只要吃饭、啊，还要吃药啊，
好像是有点打不下去了，粮草也撑不下去了、嗯，因为我们要讲嘛，就是古代的工程真的很困难。哦、我们之前讲过什么关羽打樊城的时候也是围了半天围不下来，这个诸葛亮北伐的时候打陈仓之战也是围不下来，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孙权也真的是没有什么办法，他一看，哎呀，算了，这个算吧，回去睡吧，梦里什么都有、他就决定要撤军了、所以第二件事情，孙权发生了瘟疫、这个病恹恹的人一大堆，所以好吧，大家先撤退、就开始在撤退，但撤退同时来讲也是一个需要技术的工作，嗯，哦，这个撤退你部队什么时间点谁要先走，走的时候第一部队第二部队第三部队要相隔多少时间多少距离、谁殿后防止敌人埋伏，嗯，或追杀，哦，这个撤退有没有是非常非常需要技术的，哦，这个叫殿军战，哦，但估计孙权当然也没学过，所以他就随随便便就退了，
嗯，然后回家回家回家回家了，
哎，对，这个时候发生了10万个人大概走了8万多个人，嗯，剩孙权1000人在后面，他最后走。嗯，
好老板啊，
对啊，真好老板、
垫底啊，
哎，垫底啊，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照理来讲，孙权应该先走，留下一个强将，在后面守着，然后保护老板的安全，就没有老板保护大家的安全，所以大家都走光了。
佛心老板，
走了大概真的是8-9万个人。为什么？因为据史实记载，孙权那个时候身边就剩1000多个人。嗯，虽然身边有很多强将，比如说甘宁老师，比如说凌统凌老师，那他们都在这边，但是不好意思，你就是这1000多个人而已。那张辽在城头上面一看，哎呀，哎呀，有机会又来了。先前几千个人，我800个人还不怕你，现在只剩1000多个人，嘿嘿，看我怎么干死你！所以张辽就率领的这个所有的骑兵，还有这个将士们就出征，就出征。这个时候他带几千人了，他带7000人，
哇、哦，还真多呢。
对啊，啊，开局的时候是怎样？你10万围我7000，哎，不好意思，现在我7000，我还怕干不死你啊。哎，对，他也不是自己一窝蜂带7000人去冲，这个人很聪明的，他先叫李典。哦，去把他们要撤退的那个河道那个桥、叫小石桥给他弄断，速度比较快的这个骑兵、跑到那个小石桥那边把桥弄断，这样就走不了了吧。张辽在率着众将士然后去追上的这个孙权，然后就开始发生一堆、就是一系列的死战，护卫兵的大将挂了、然后所有的甘宁老师啊林老师全部都拼死在杀，然后凌统有没有杀到，因为他带了大概300-400个宗族部曲，杀到最后只剩他一个人，他全家死光，剩他一个，而且身负重伤、但是即便身负重伤他还是奋勇作战、那我们的孙权这个时候在干嘛？孙权那个时候怎么样，这个到处有没有，他还可以骑着马，但他可以回身过来射箭、他可以回身一直射箭，还射得挺准的、对，然后结果撤退到这个小石桥的时候，干，桥断了、怎么办、这个时候孙权旁边的一个部下就跟他讲说，来，我们就只有骑着马飞越过河吧。因为那个小石桥当时被弄断了大概是1丈多的这个距离。然后说孙权就说，可是我不太会骑马，你教我怎么样可以飞越。三国这个上面的故事还蛮多，狄卢啊绝影啊都曾经载着他们的主人飞越某些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孙权的战马就发挥作用。他的部下就跟他讲，就是说，哎，我教你，老大，你呢就把缰绳放下。然后你双脚就夹紧这个马匹马镫，然后我在后面用力的抽那个马的屁股，让马放轻松的往前冲，因为你拉的那个缰绳，马会头会被你干扰到嘛，孙权就要骑着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然后一跳，真的飞过去了，所以孙权就得救了，
那个打屁股打马屁股那个人呢？
不知道，应该也是撤退了。
OK， 好，
那总之呢，孙权那个身边的一千多人死的死伤的伤，好、哦，剩下最后那几个，尤其是比如说甘宁老师、林老师，哦，这一批人，哦，看到老大好不容易逃出升天，就纷纷怎么样投水，嗯，水遁啊，因为东吴的将领本来就都会有用，嗯，可是那个凌统是身负重伤，然后跳到水里面。飘啊飘啊飘，后来才被这个东吴的战船打捞起来。嗯，
血已经流光了，
哎，快流光了、嗯。然后起来的时候大哭，嗯，我全家死光了。哦，哎，对啊。然后那个时候孙权一直在安慰他，没关系了，我回去再给你两倍的人力。嗯，哎，我再给你，你死了三百多人是不是？没关系，我回去再给你六百人。嗯，好。那我们的凌统哦，可能就是因为这场战役落下病根，他、嗯、过了不久以后也挂了，哦、没过几年就死掉了，
生病啊。
哎，对啊，因为你就是身负重伤，然后又进到水里面嘛，嗯，那你也想象得到，就是以前古代那个水啊，那个河流啊，细菌也都很多啊，
是啊，
所以就有一些病根了，然后没多久就死掉了，嗯，哎，对，所以那因为孙权撤退的地方叫做逍遥津，所以这一场第二次合肥之战也被后人称作是逍遥津之战，
嗯，哎，逍遥津是。
李逍遥的逍遥
哦、oh, ，OK，
津就是津津有味的津，嗯，逍遥津之战，嗯，对，所以这一场战役就被后人大大的记录下来，尤其是曹魏，开什么玩笑，八百打十万呢、欸嗯，对吧、啊？这么屌、哦，我当然要大肆宣传一下，
没错，
对，好，这就是整个合肥之战的一个过程哦。这场战役呢，孙权当然是落了大败嘛，好，他的大将陈武战死，凌统重伤，然后而且以后怎么样？就是张辽变成东吴的虎姑婆，
这么厉害？
虎姑婆是怎样？就是这个小时候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有没有？
就是听到他名字闻风丧胆
啊，对，就不敢哭了嘛，对不对？后来这个江东的这个婴儿一出生哦，小孩子一出生晚上不睡觉，不睡觉了以后呢，他爸爸就说：“你再不睡觉，张辽要来了。”
哦，赶张辽来，赶
对对对对对，他就不睡觉了。哦，所以张辽之后就变成东吴的虎姑婆啊，这在史实上是
他就不睡觉了，他赶快睡觉吧。
对对对，好，大家看到这个合肥之战，就会觉得说，哎，孙权是不是很菜啊？我们来看一下史实是怎么记载的哈。第四个疑点哦，孙权真的很菜吗？
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他。
好，这个在里面哈，在打这个战役的时候，以及他们在逍遥津要准备撤退之前哦，然后张辽就往这个对面看，他看到一个有紫色胡子。嗯，然后那个手很长哦，大概到几乎快到膝盖的一个人，嗯、然后一直拉弓射箭，而且一连射死他很多大将。
他遇到星际大战的人物是不是？
有一点点，有一点点，
还是纳美人？
对，
是蓝色吧？
对，然后打赢了以后，回城了以后，张辽就说：“哎，我看到一个紫色胡子，然后手臂很长，然后臂力过人，然后射弓射超准的，射箭射很准的，都射我们脸上的那个是谁啊？”
哦，巴巴耶嘎。
拍拍叶子高飞，对方就说啊，那个就是孙权啊。然后张辽就吓一跳，说啊，早知道那是孙权的话，我直接过去把他掳回来就好了。那个人真会打仗
哦，真会射，
真会射也可以、啊。那个人好勇敢，好会射啊。嗯，对啊，这个没有认出他真的是可惜啊。
而且他不喜欢先走哎、欸。
对啊，
他喜欢最后才走、欸、
他喜欢从后面呢、啊，从后面来有没有？对啊，
他喜欢领完便当才走。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张辽就想说：“好可惜啊，没有把孙权把他抓过来。”嗯，好、哦，所以其实孙权本人的武力值是不错的。嗯，
只是他不喜欢单挑嘛。
哦、对啊，因为你想想看，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千军万马之中，还可以被对方的将领记住。可以描述的出来的这种人一定是特别厉害的人嘛。
也可能长得很特别啊。
对。
我刚刚过来的时候看到岩石上面站了一个黄色的人啊，后面有一只猴子啊，他把他举得高高的、啊。
赛亚人吗？等一下。
没有，狮子王。
哦、靠北哦。对。好，所以孙权本人的武力是不差的，但是他的这个行军打仗蛮烂的。嗯。你从这边就可以看就奇怪，就是你来也是带少量的人先来。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运气不好来，再加上自己觉得人数比较多嘛，所以那个骄傲的心态就出来了。嗯。所以就输了嘛。骄兵必败。
对啊，真的是骄兵必败。好，然后再来我们来谈论合肥之战最后一个疑点，就是第五点。因为第一点是怎么样，第一点就是孙权为什么自己来。嗯。然后第二点是怎么样，就是瘟疫为什么会发生。嗯，好，第三点是孙权为什么最后走？嗯，好，第四点就是说他真的菜吗？他其实也不菜，哦、他只不会打仗。好，第五点是什么？到底曹操的主帅是谁？就是曹军的主帅是谁？
曹操啊？
嗯， 没有，可是曹操那个时候在汉中啊。
老板是我，主帅也是我，欸、你们全他全部都是我的狗。
但他那个时候在美国啊，
所以怎么样嘞？不行吗？
对啊，
那他常常开视讯会议啊。
对啊，那你看啊、哦，如果说张辽是主帅的话，主帅通常不会自己打头阵啊，而且还打那种八百去打人家几千十万的那种。到底主帅是谁？
那曹操跟他们讲开会的时候，他那个锦囊里面还写了一句话。
嗯，
啊，他说什么？乐进。哦，你就
越近越近、
哦，对不起，越近你就守城。
哎，
李典跟张辽你们出去打。
哎，对，
哦，但是你们要记住，主帅只有一个，
是，
那就是我。
没有没有没有，
你们三个是什么？是我的狗。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你要这样讲的话，那可能合肥两天就没了。好，我们在讲主帅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忽略掉一个人，
嗯，
刚刚的薛悌。
啊，薛悌，你说送锦囊的那个吗？
对啊，
啊，
你现在看这个薛悌啊，你感觉他就是个拉拉幕府嘛，一个快递嘛，
嗯，
对，哎、欸，不好意思，挂号锦囊，
嗯，
哎、欸，谁要来开始这个签名盖章？啊、嗯，张辽是吧？哎、欸，张先生，不好意思，这边盖章，
嗯，
好、哦，但其实不是，就是薛悌很有趣哈、哦，就是在《三国志》《三国演义》上面，这个薛悌啊，这个戏份真的很少，甚至还没有单独立传，
嗯，
可是薛悌那个时候担任的职务是护军，
嗯。
那护军其实在整个曹魏的这个集团里面算很大的，
嗯，
哎，夏侯渊当过护军，
哦，
哎，对，这个护军可以统领一方，然后去指挥这个地方每个城池、每个将领，你们应该要怎么走、怎么动，
嗯，
哎，这是护军将军。好、哦，那薛悌既然是护军过来，他其实薛悌可能才是这场战争里面真正的主帅，
嗯，
啊，只是这个我们的这个锋芒哦。都被这个张辽抢走了
啊！因为八百打这个十万嘛，比较有看头啊。
哎、啊没错啊，哦，当然我们会觉得英雄人物嘛，张辽啊，张辽是主帅。那他如果真的是主帅，他不一定会这样出战。
确实，有时候讲故事的时候是要讲这些人做了什么，
嗯，
对吧？另外一面就是哪些人什么都没做，
嗯。
那偏偏呢，这个故事里面呢，就是张辽啊，他做的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 太好看了，太亮眼了，
可说的故事太多了，对不对？嗯、哪怕就是。对面的孙权呢，这事情可能都比薛悌还要多了。
对啊，后来这个我玩那个三国无双有没有、哦？他真的就是让张辽开无双，
嗯、
张辽去干那个孙权，
嗯、
张辽去截断小石桥、
嗯，
什么都张辽，什么都张辽，什么都张辽。然后孙权在那边就恨得牙痒痒。
嗯，
好、哦，但实际上去截断小石桥了李典。
嗯，
好、哦，然后这个先打前锋的的确是张辽没错，最后指挥的也是张辽没错，但是整个战争的主帅应该有人在里面坐镇的。
嗯
啊、有人在里面协调，就是说你该怎么进怎么出、
嗯
我们这个东西要怎么样去调动，我们的这个兵马粮草要怎么去处理、
嗯、
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薛悌、
嗯
而且我们就讲了嘛，这三个人素来就不合、
嗯
哦、那素来不合的情况也要有一个人去调停、啊、那通常调停呢、嗯欸、不好意思，大部分都会是老大、
嗯
欸、就是比如说你们下面比如说一堆业务在吵架好了，是不是得主管出来调停、嗯
不会
啊真的主管这么废、喔、
是秘书出来
啊？秘书吗
啊，你们不要吵了啦，哦好啦我们不吵了
你在讲那个什么决战时定时间吗不要打了不要打了还有两边就一直跳舞
不要偷了不要让你的车被偷走啦
是这种人吗
没有啦，这主管很少会管啦、
啊、真的吗
对啊，因为通常吵架都会看主管在不在嘛
哦原来是这样啊
是啊你以为嘞
那你们这个是小打小闹了没有，公司发生重要的矛盾的时候
哦，您说比如说被对方过肩摔这样，主管要不要在吗
这个好像有点奇怪好我们休息一下
哎、欸，老李我问你哦你有什么东西啊我你干嘛你我在问你问题啊你
没有你看一下我的新包包
我知道啊 The Sense 啊怎样你是在秀什么
你再看清楚一点
哎、欸，你变胖了、
欸，靠背哦，是包包变小了啦。
哦，包包也会冷缩热胀哦。
北七哦，这是新款的足够包 S， 全新14寸的设计，保留原本足够包的完整功能与专利鞋仓，搭配防泼水面料与超好拉的 YKK 拉链，让你日常上班上学、通勤逛街，甚至三天两夜轻旅行更足够哦。
那这样的话就不用出门都背那么大的包了、
哦、而且我跟你说还有 navy blue 海军蓝的颜色哦
哇哦不出全黑款呢
这个颜色可是很热卖的哦要的话赶快手刀下单啦
好了你不要废话赶快帮我留一卡啦
我看到那个张辽以及我们讲了这个这一集我就突然想到张辽很像 John Wick
那怎么说呢
一个人杀全部啊
哦
我把你看完了吗第四集
看完了看完了第四集看完了
我也看完了我也看完了
上映没多久就去看了
我也是我也是、嗯、但我看到睡着
哦为什么因为一直
杀发牌那一段 哦，发牌的那一段，
发牌那一段是要致敬这个杀破狼，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欸，
就你有看过杀破狼吗？
没有哎、欸。
哦，你没看过、啊？
我没有看过哎、欸，
这么经典的电影你没看过啊？
没有办法、啊，
甄子丹有
寡闻，
甄子丹有几部片必看哦。
嗯，
叶问一定要看，
看过。
导火线
没看过。
导火线，因为它里面的一些各种拳击是用 MMA 的这个综合格斗技，
嗯，
跟这个蔷薇啊一起打的。然后这一后一部、欸，最后一部就是这个杀破狼一定要看，因为它里面是跟洪金宝还有吴京哦都是来真的、嗯。那在发牌那一段里面。
杀破狼是不是就是后来吴京，然后两个人就是有什么甩棍啊什么，
对对对对对，
打来打去
那一部，
对啊，那部武打很经典，
很非常非常精彩啊。嗯、那在里面，洪金宝的这个服装跟这个 John Wick 里面发牌的那个男的那个服装是一样的，
就那个很大只的那个。
对，但那个其实那个男的就叶问四里面的那个美国军人
哦，真的、哦，
这是他
这么酷哦。
我跟你讲，他的动作其实非常棒，但是就是没有到那么红啦。
哦，
对对对，有些人的机运就是这个样子。像你看李连杰跟成龙啊、嗯、很早就可以进入好莱坞了，
对啊，
那可是我们的丹哥就是比较晚一点点，
嗯，不过他这一次在里面这个我觉得打得很漂亮啊
那甄子丹的电影你看太少了
哦，真的哦，
因为他跟
我觉得很有创意啊，
他打得很漂亮，
对啊，我讲打得很漂亮，怎么哪点不对，
他每一部都是打这样
哦真的假的，
可是他
应该只有这一部瞎掉吧，
没有啊，星际大战他也瞎掉啊，
星际大战也瞎掉，
对啊，他也瞎掉啊。
哦，星际大战我也没看，
哦，没有关系。
哦，对啊，我看的都他有，就是有看得见的时候，
就他都是一直讲，然后这样子这样子，
嗯，这样子，听众哪知道啊？
我怕爆雷啊，
不用怕爆雷 啊，这没有什么爆雷的啊，进去都知道结局、啊。
反正他就是打好几拳嘛，打了好几拳之后，
啊、
手一定会就是握个拳这样子，嗯、很漂亮很帅握个拳，然后再一个上勾拳嘛。
嗯，
这是丹哥在电影里面的一贯风格。
对、啊，
上勾拳以及三连踢。
嗯，
他的每部电影几乎都有这几个动作。
对，可是，在里面我觉得特别就是说，甄子丹里面饰演一个盲人，
嗯，
他眼睛看不到。
嗯，
那有一说是全盲，有一说是像萧煌奇那种看得到一点点光，
就是弱视啦、
啊。哎，弱视，但是看不清楚。
嗯哼
哼，哦，所以他在里面就是当一个杀手盲人。
嗯，
而且觉得就是蛮有创意的，尤其是刚开始出场的时候，吃完面那一刻有没有？
嗯、
他同伴不是说，哎、欸、哎，起来做事啦，工作啦，对啊。然后他拿了很多那种警报器，
嗯、
然后贴在很多个墙壁。
一开始还真不知道是干嘛的、欸，
真的哎、欸，
一开始想说那个要干嘛，就突然听到叮咚、
嗯，对，叮咚，然后他就开始把什么武器啊、什么东西都甩过去这样子。
可他叮咚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欸，哎，
什么？
哎、欸，是有人叫 Uber E 吗？这样子？
哦，有可能，对啊，因为。John Wick 没什么好爆雷的、啊、John Wick 都长那样，一二三四集都长那样，就第一集有点剧情，后面都是打打杀杀，
嗯，
就反正就很简单，全世界都在杀他，
对，
然后最后他怎么样去突破这个全世界包围网，
嗯，
哎，就这样而已啊，这哪有什么剧情、
嗯？不知道啊，
哦、嗯，然后我看到一个我觉得很酷的，就是他有一个在上面的上帝视角，
嗯，
然后在很长的一镜到底。
哦，你说那个就像打电动一样，
对
不对？对
对，像打电动。
然后那边很棒哎。
对啊，那边我觉得就是说哇，干超棒的，就是、
在那个圣堂里面
对，
教堂里面。
然后他就是在开，好像就是一个玩家视角，有没有？在最顶端，你好像在天花板，然后看这么多个房间，嗯、然后大家的走位，
好像是打手游一样。
哎，对，我觉得那一段是整个我觉得最喜欢的这部分，
很棒，不错不错。
我唯一只有觉得一件事情就是太久了，
打很累啊，打太累了。
对，就是哇，这个。片快三小时，
可是我觉得还蛮过瘾的。它原本是超过三小时的哦。
嗯，
那后来他们觉得太久了，剪，然后就拿到两个小时，快三个小时。
对啊。
然后呢，他们就说只要每次修剪哪怕是三十秒，
嗯，
全部的剧组人员给我来全部重新看一遍。所以大家其实都很痛苦，你知道吗？
好痛苦、哦！
你这边修一下，妈的，重看快三小时；这边修一下，妈的，再重看三小时。
那如果什么标点符号没打，是不是要拉过来重看三小时？
没有啦，那个上字幕有什么关系？
没有，我那时候就觉得，就是哇靠，有够久。
但是我觉得以续集来说，这部算是很棒的。
嗯，
对，
我也蛮喜欢的。就是虽然我有睡着、嗯，可是我睡着真的纯粹是因为那天晚上了，
嗯，
晚上去看，然后真的前面就有点累。
嗯，
然后我一看，哦，三小时救命、
嗯！
对，就发牌那边就没比较安静嘛，
嗯，
然后我就睡着了。
哦，那段还不错哎、欸，
我没看、啊嗯，就因为你有致敬的点嘛，我没看到致敬的点，我也不知道致敬什么。
没有，因为我这个人看电影是不会睡觉的。
当然，一般人看电影都不会睡觉。
没有，我一个朋友看电影会睡觉啊。
啊，真的假的？
真的、
啊。真的假的？
去电影院睡觉，
真的假的
呀？
专去电影院睡觉。
对对对，然后后来开始比较不会睡了，因为后来看的片子越来越好嘛。
哦，所以片烂就会睡着，
一定。
我妈也是看《灌篮高手》看到睡着，可她最后就是说好好看，对吧、啊嗯？因为她睡着全部都是《攻城两点回忆录》哦，
难怪嘛。
回来的球场，呜呜呜啊，然后笑翻天这样。
难怪，
然后说哇，这片真好看。那我那个时候不是还有一个朋友就 Facebook 留言跟我讲说，你妈很不错啦，都把花大钱预算的全部都看到了。
嗯，我也觉得 OK 啊，
对啊，
真的不错。那最近有一部那个《龙与地下城》也很不错，
我没看过。
它是游戏改编的啦。嗯，那因为我没有玩过游戏，我就直接去看电影院。嗯，我觉得也很好看，因为刚好连假嘛。嗯，所以连假就看了这几部啊。哦、这个《捍卫任务4》是连假之前。嗯，然后和那个连假的时候看了《龙与地下城》嗯，还有看那个《超级玛丽》。
嗯，我还看了那个 HBO 的影集。嗯，《最后生还者》。嗯，对，超好看，超推。
最后生还者。
嗯，《The Last of Us》。它也是游戏改编的、哦、
我看过了、啊、我看过了。
你看过了吗？全部吗？
看完了。
最后生还者、欸、
看完了。
真的假的？
看完了。
九集嘛，我记得。
看完了。
你看完了？
看完了。
超棒的、欸、
全部看完了。
不是，你在看最后生还者之前你有玩过游戏吗？
有啊。
或是你有看过游戏画面吗？
有啊。
那你觉得
怎么样？我也玩过啊。其实导向有点不大一样哦。嗯、因为其实《最后生还者》的电视影集，它比较注重在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它走出了一个另外一个风格。
对，可是游戏的话，当然就是这个活尸就比较多。
嗯，对，很少，
所以就是探讨就不一样。但是呢，这个顽皮狗制作公司就是制作这个游戏的人、啊、嗯，原本这个《最后生还者》是要做成电影的，嗯，但他一直觉得不好，
什么三都不对嘛，
什么三都不对，然后怎么弄都不对，所以他这么多年来他一直不愿意把这一部作品，这个游戏的作品，嗯，去放到电影院上面，他一直觉得就是不对就是不对，一直到后来就另外一个人跟他说，那我觉得既然这么长的话，那不然就把它
拍成影集嘛，
影集，
对啊，
所以等于这部影集里面顽皮狗他们的这个写故事的这个人他也有参与其中，
他是导演啊，导演之一，
对，就做得非常好，嗯，那所以就会说要来继续第二季，嗯，第二季就是《最后生还者》第二季，嗯，但现在大家在讲说可不可以不要？
对啊，因为 Abby 嘛，
不是不是，因为第一集的男主角大家太喜欢了，
对，不想看到他第二集出事
掉，
对，
对，
因为第二季就是因为这也不没什么好爆不爆，
游戏里面
他
一开局就死掉了，
对啊，开局就死掉了，是，就是很想象，你想象就是说你玩《三国志》有没有？《三国无双》嗯、开局拿到关羽，就第一集就死了，嗯。黄金之乱关羽就死了，那搞屁啊，
是啊，
对啊，那可是我还蛮喜欢这个影集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补强了很多游戏没有的部分，嗯，比如说那个信，嗯，就是一对那个
同性恋
、嗯、然后他们死掉，在游戏里面是没有介绍他们的故事，
对，没错，
可是在第三集的时候就介绍到他们的这个故事，
而且他每个故事每个人的都讲得很完整，
超级完整，然后我整个看完以后我就觉得哎、嗯欸，我那场戏看到哭欸，
真的哦，
哦，对啊，就是他们就是从相识然后开始相爱然后开始发生争执、嗯、然后到最后就是他们决定就是说好那一起走，嗯，对，那那一段我就觉得哦看，因为我那时候游戏打到那边就是游戏当中只有一封信留下来、嗯、说哎你们物资要的就拿一拿、嗯、我们是谁谁谁，嗯，好、哦、那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就问就，嗯，哦，就男主角就一定会知道，嗯，但是我们不知道那发生什么事，只能说隐隐约约的感觉出就是这两个男生是情侣，
就是你可以看电视影集他有把这个电玩有一些内容没有讲到的部分
补强了，
补强然后刻画的更深，嗯，所以就其实怎么讲呢，他这故事里面去看以后你已经去跳脱了一些东西，不管今天是男生爱男生还是男生爱女生，嗯，还是这个父女之间的感情，你已经跳脱那个感觉，你已经不知道，我有一种感觉是你已经不知道是谁在对谁了，而是单纯在探讨感情这件事情、嗯、很深刻，
而且在最后生还者里面他们其实在探讨同性恋情探讨了蛮深刻的、嗯、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女主角她也是同性恋嘛，
嗯，她喜欢女孩子，
对，她喜欢女孩子、嗯、那她其实也有把就是那个剧情有没有、嗯、就拍出来，嗯，我记得是外传嘛，
对，
她也把她放在里面拍了一集，嗯，对啊，但是只如果你今天想要看爽片，想要看那个，
那这个不适合你啊，
对，
这真的不适合你。
那我建议你就是看好像第六集、第七集有了就可以了。就那后来不是有一个大战的，嗯，哦，那集我看的真过瘾，嗯，对。但是后面我就想说，这个最后一集有没有？当他抱这个 Ellie 要离开的时候，嗯，我以为会你知道会是那种很大的场面，结果也没有。
没有，游戏也没有很大的场面啊，所以还好。
对、嗯，但我觉得可以理解啦，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火车困境嘛。
是啊，
你要杀一个人救一万个人， 还是选择让一万个人死掉，然后救这一个人？
因为其实这个游戏我玩到一半我就不玩了。
哦，为什么？
不敢玩。
不敢玩？
我会害怕。
你怕怕哦？
我会怕。
冬虫夏草怕个屁啊！
还是会怕啊。对，所以等于后面的故事我是看人家玩游戏把它玩完的。
哦，
看那个 YT，
我一开始就是看那个剧情影片。
哦，是哦。
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说，看那个从头到尾那个玩家只用一把刀就离岸的了，就是他只用刀，他没有做过什么东西，
暗杀啊，都走暗杀路线了、
啊。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说，嗯，这个游戏真的很难吗？我看那个玩游戏的人都只有一把刀。
其实这个游戏还蛮难的。
他不是还可以自己做道具什么的，
做什么炸药啊之类的，那、哎、有材料就可以做，其实蛮困难的啦、
嗯。那你是很害怕，还是你真的觉得太难玩不下去？
我很害怕。
你怕是怕在哪里？
怕那个被吓到。
你胆子这么大，你还会被吓到？
那个寻音者会，就是寻声者啦，啊，那会突然出现了、啊。对啊，那个很可怕、啊。
哦，这个蛮可怕，
很可怕
啊、哦。那那个大只佬嘞，那魔王嘞？
大只佬还好嘛，因为他就冲着你来嘛。我就是有点怕被吓到，可能年纪大了。
所以你是不是也怕那种？比如说你走过去，然后墙上有粘一只，然后他突然过来，
我会怕啊。
那个也会，
那个会吓到。可是如果说今天我们是去类似这种万圣节的活动或什么的，那、我觉得还好，就是真实事件我觉得还好。但是因为我这个人很容易啊，就是
入戏，
很容易入戏、所以当我玩这个游戏或什么的时候，我很容易就是身历其境。对，就是我人好像已经
代入感很强。
对对对，我很容易就陷进去。
所以你会觉得真的觉得你自己是Joe？
对，我很害怕，就觉得很害怕啊。对对对。
那你玩第二集有玩吗？
我就把它卖掉了。
卖掉了
吗？我就把游戏卖掉了。
真的假的？
我就不敢玩啊，干嘛继续留着、
哦、但你后来还是看完了吗？
我还是看完了吧，看完了。
看就不可怕吗？
看就还好。那看什么恐怖片什么我都还蛮喜欢的。
嗯、
哦。对。像最近有一部叫什么鬼吃人的我也想去看啊。
哦。
对对对对对。
我记得如果真的有让我从小到大就是造成阴影的就是侵占时停止呼吸。
你说是林正英的吗？
就是对啊，他不是有那个一个鬼迎亲，然后一个鬼出兵那一段。
你说油炸鬼那一条那一集吗？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那个啊，就是他们不是那个谁啊，吴君如不是带的那个小妹妹，然后到山里面有没有，然后撞邪。对，
太多像一样东西了。
可是那个真的很害怕哎、欸，对啊，我现在连听到那个音乐我还是很毛哎、欸。
什么？他的眼光哦？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这个。
哇，碰上不干不净的东西了
啊！我害怕，
不要怕。
说这个音乐，
对啊，
讲到这里你不觉得很像白莲教的音乐吗？
很像啊，
白莲教。等一下黄飞鸿会出现？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黄飞鸿，就是两边鬼这样。你不觉得这很可怕吗？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害怕的东西啊。
你害怕冬虫夏草，我怕的是这个啊，真的形体啊。
我现在比较怕老婆啊。
你说你老婆是冬虫夏草？
没有，比冬虫夏草可怕。
以防有些人不知道，就是说在最后生还者里面，他的这个设定有没有其实很有趣。因为以前以往这些僵尸片有没有就是一个比如说 T-virus 就是一个病毒、但是它里面是用真菌、就是有某天这个真菌有没有突然发生异变、因为一般来讲真菌是不可以活在高温的这个环境里面、就是我们人体的体温其实真菌是没有办法存活的哦，但是真菌有一天发生突变，它就变得可以在我们人体上面去存活了。然后它会迅速控制我们的脑，然后你就变得像僵尸一样。
没错没错。
然后最后它会像冬虫夏草一样，有没有长出你的脸，长出你的眼？然后最后你就会变得一个很奇怪的东西。甚至像一个灵芝一样，或冬虫夏草一样。对，这个是真菌的。对啊，哦，我觉得好恶心哦，那个包子在飞往你这边飞的时候，那个也是超恶心。
是啊。
对啊，然后
美术做的不错啊。
对啊，然后你还有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水超脏的，然后还要潜下去这样。
没办法，真的没办法。所以其实蛮推大家去看这个《最后生还者》的影集啦。不过今天要推的电影还是《John Wick》第四集。
对啊，因为毕竟要跟主题切合了。对，其实《最后生还者》也还蛮推的、啊，也还蛮切合的。
龙与地下城也很推啊。就是一个一对人马打全部啊，四个人打全部啊。
我觉得这真的是英雄主义，因为好像就是一个人可以干全部或挑战这个体制的，我们都觉得好像很好看。
超级玛丽也是啊，
你看黑暗荣耀。
哦，黑暗荣耀哦，还可以啊。
对啊，黑暗荣耀也是我连假的时候把它追完的。
所以你很多时间嘛？
不是，我看黑暗荣耀是为什么？我就看到了那个网络上一张梗图，
然后再来放鸟。
然后呢，那张梗图。 然后那张梗图就写，就是一个女生，那这个下午的时候就想说不信邪，就想说，嗯，大家怎么可能会追那么勤？你们都说追这个剧都不睡觉，我来看一看。然后早上八点她还在看。
你说那女生啊？
对啊，那个女、哦、那个梗图里面那个女生就在看。
我对啊，她一共16集嘛。
嗯，我真的看完一口气。
一口气看完太累了，
真的很累。
但是我是喜欢，就是一次都已经全部给我的。
嗯，
对，
16集嘛。
对啊，那我就可以，比如说一天可以看个2-3集啊，吃个早餐，吃个中餐，然后回到家爱看一下。
那你会快转吗？
嗯，要看情况啊。
我谈恋爱绝对快转，
因为有时候有些太矫情啊，或是谈恋爱的部分啊，
那谈恋爱真的很烦，真的
太慢了，那就快转一下。
要谈恋爱，你就觉得就是说这两个智商是不是下降到一个什么奇怪的地方？
我看你不是要看谈恋爱，
对啊，我就是要看你他妈血流成河一直在那边谈恋爱，烦呢、欸，对啊，而且他们很讨厌，那谈恋爱的那个场景都很漂亮。
对，可是《黑暗荣耀》结果我其实没有很喜欢、
欸，为什么？
最后一集我没有很喜欢、欸，
为什么？
我会觉得
没有，我先跟你讲，我也不喜欢。
太草率了、
啊。对啊，就是好把他送进去，然后嘞，
就你前面铺陈了很多，到后面就是泄气了、
嗯。
可是如果你问我说最后一集该怎么样，我却也说不出来该怎么样才是最好的。
所以他就是去找下一个人复仇嘛，换男生那边。
可是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下一集、哦，
应该不会啦。
我觉得停在这边就好了。
不是啊，宋慧乔也蛮贵的这样。
宋慧乔。
对啊，也蛮贵的、啊。
可是里面我最喜欢的不是宋慧乔、欸，
露奶空姐哦。
一定是喜欢的啊，露奶空姐。
嗯，对啊，还是你喜欢那个金赫拉，毒虫。
我蛮也喜欢金赫拉。
对，我超喜欢金赫拉，他在语音语里面我就很喜欢了。
是啊，他语音里面我就很喜欢他。
他就是北韩的那个脱北者妈妈嘛。
对，他就是那个北韩的脱北者妈妈。
你现在是怎样？
没有啊，
太久没录了。
我跟你想的是一模一样的呀。
这一模一样吗？
一模一样啊。
对啊，我觉得他演的那不管是口音啊什么，因为他是舞台剧出身的，所以他的演技非常好。
舞台剧出身的都很厉害，这倒是真的。
嗯，而且他在演那个毒虫的时候，那个整个情境也很厉害。
嗯，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哇，好厉害，而且每个人都尺度好大。
不错不错。一堆网友写说啊，这个可以不用露奶啊什么的。
对啊，没有，我就是要看这个。
我劝你们少管闲事啊！
我劝你们少管闲事。
导演本来就想他说故事的方式啊。
可是我真的觉得，就是说他演完了那个东西有没有？然后他再去跟大家讲，就是说哦，这个是其实是替身加 CG， 我说死都不信。
说话
对啊，你模特出身
啊，
对啊，
有什么关系？我们是用欣赏的眼光去看这件事情。说真的，他。突然露点的时候，我也没有很兴奋或什么，我就会觉得说，当下我的感觉就是郑宇就是干好啊，你的衣服拿去，你的衣服你的衣服啊，老娘就算妈什么都不穿也要丢还给你、
哦，
不要觉得我好像帥帥不要觉得我好像只会捡你备胎一样、
嗯，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地方是他这样拍反而给我是很干脆，这样的冲击性比你只拍后面来冲击性还来得大
哦這倒是
真的，绝对不是因为 size 很大，不是这样，是那个感觉，
没有 size 很大也不错了。
哦，我是没有想那么多啦，认真哦。
我劝你少管闲事。哎、欸，那在《黑暗荣耀》里面，你觉得谁的死法最有创意？就谁的下场啊？
哦，就是一定是那个小坏蛋啊。
哪一个小坏蛋？
就是他被那个
黄家
里跑爸爸
还是什么？
爸爸被爸爸踢到楼下去，然后那個
哦，你说失明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啊，因为他原本就那个嘛、
啊，
他原本就色盲嘛，所以他点那个弱视、
啊、
什么青光眼用的
这
个药。这
是最惨的啦，可是死最爽的，这空姐没死，我就觉得可惜。
可是我觉得那个空姐没死，反而才是一种惩罚、欸。
对我的意思说，如果他当下就那样就死的话，
因为他、就是、
我觉得这是冲击最大的。
没有，因为他就是贫嘴啊，然后又爱慕虚荣啊，
嗯，
然后你看他要跟小坏蛋要重新复合。要重新在一起了，他不是马上传简讯就把他那个算什么富二代的那个男朋友就把他踢掉了。
啊、其实你仔细想一想、
嗯，
今天那个毒虫女跟空姐，
嗯、
他们可以安然身退的耶。
嗯，
就是他今天就好一样去嫁给那个富二代，
通常不会用安然身退了。
哦，
对，幸免于身了、
啊，幸免于身了、啊。你看，如果今天真的去嫁给那个富二代，
嗯、
对不对？啊，他就没事了。
对啊，
然后那个毒虫就不会捅他了。
嗯，
那毒虫就顶多就是冠上了一个，就是因为他是第一次被抓吸毒嘛，
嗯，
所以好像就是可以减刑还怎么样，
可以缓刑了、
啊，缓可以缓刑，
对啊，
所以这两个其实就最轻最轻的嘛，
对啊，
就
可他爸也被抓做假账啊，私吞公款，
他爸被抓干他屁事啊，
对啊，而且还 DIY， 然后给一堆教友看、欸，
那边还不错，是用真的蛇， 我蛮敬佩他的，
真的真的，就如果不喜欢那边的，我劝你们少管闲事。
我在说蛇哎、欸，谁、
哦、
在跟你讲他自己 DIY 的部分啊？
我是没有注意到有蛇了，骗你的啦，我劝你少管闲事。
哦、我刚刚停了一下，
好了，所以这一次你的电影就要推这个嘛？
嗯
，John Wick，
John Wick 第四集。
嗯，你推的理由是？
那刚刚不讲很多吗？
嗯，
爽啦，
对。觉得好符合你哦！
对对对，爽啦，爽片啦、啊，真的爽片。
好，那我们这集就不念留言了哈，因为其实后来我们是在愚人节的时候有发了一个，就是说，哎，准备好等我们回归了吗？
对，其实真的不是要愚弄大家，
真的真的只
是
因为
我
是
老李放鸟
我，我真的
确实是这样。
对啊，
那其实，在我们休息这段过程中啊，就是大家留言给我们打气之外，也有私讯我们。
嗯
哦、也有这个住在加拿大的朋友们就是写信给我们，就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嗯、那不管是批评还是祝福我们都收到了。
嗯，
那我们现在是开始很规律每周一要录音了吗、
嗯、
是吗？还是、
嗯、对，每周要录音了，
每周要录音了，
对、
啊、是不是？
因为我整个公司差不多就是有整顿好了啦、
哦、这样是不是？那如果说没有办法每周一录音的话，就应该会是我的问题、啊、
嗯，对，
因为我其实还是处于一个很忙碌的阶段。
哦，你还很忙？为什么？
我还是很忙碌啊。
你有一直在演戏吗？
我还是有在演戏，然后公司的事情还是越来越多。
嗯，
所以我就是两边都要弄。
那你在忙什么呢？
你说公司还是演戏？
都一样。对啊，这你可以分享一下，那么久没见，说一说自己吧。
我公司的事情就是因为现在可以出国了嘛。
嗯，
所以我们参展的部分呢，就是开始在动了。
哦，对哦，
对对对。然后呢，包括一些国内的部分，我们有新产品上开始上架。
嗯，
所以我很积极的，就是在处理一些客户的事情。
嗯，
那演戏的部分的话，就是我还是一样有在丢通告。
嗯，
那不得不说啦，还是有在丢一些零演的这个通告。
800-600的
还是有在接、嗯、那我还是会去看、哦、举例来说、嗯、也不是剧本，举例来说就是那天有接了一个类似国际的短片、
嗯、
啊，里面还有日本人、
嗯、
所以我就可以去看一下日本人他在做一些戏里面的一些反应的时候大概是怎么样的、
嗯、
你就可以发现跟一些国内演员或是我们自己这种演员来说，他们其实更自然更升华、
嗯、啊，对
对。那一天呢，我又还有去接了一个零演。那个零演呢、啊嗯，我不能讲有谁，但是我要讲里面有金钟奖演员。
金钟奖演员，
对，他就站在我的旁边、
嗯。真的假的？
我坐在那边，他站在我旁边。
吴康仁？
不是不是，我不能跟你说是谁。
为什么不能跟我说是谁？
就不能说啊。
姓什么可以讲吗？
不告诉你。
某姓艺人啊、
我不记得。
为什么？
然后呢？
我劝你少管闲事，没有来看一下。
那你就可以看到他，你知道他多屌吗？
嗯、
他就是。这一场戏他是要很难过，
嗯，
哦，他要哭，
嗯，
那所以他已经在酝酿情绪了，
嗯，嗯，
那通常导演都要先讲戏，
嗯，
那讲戏过程中还会去跟你讲到走位，然后跟你沟通，
对，
他是酝酿的情绪，对不起，酝酿的情绪
在跟你
跟导演在讨论这个戏怎么走，
嗯，
然后怎么走位或什么，然后沟通，然后你等下走到这边，然后我需要你一个停顿，然后。他就是哦好，但他这个哦好不是哦好，他这个哦好是已经在情绪里面的哦好，嗯，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专业的演员的时候，他不是 action 的时候带入情绪，他是已经早就把自己给准备好，
嗯，
在做这些事情了。
就他不是说321 action 的时候开始准备，而是在这前面的20分钟他就在准备。
所以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在呈现的时候是一个自然的状况，
嗯，
而不是就是演。
哦，
而不是就是演，
对，演戏很怕被人家看，就是在演戏。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 ，Oh my god，
你要多学习啊！
我一直在学习啊，
嗯，就是我要多学习。碰到这种前辈啊，这种大腕等级的，一定就是想办法多学。
所以我现在都在学，所以哪怕昨天我只换了一套衣服而已，我带了一卡冰箱，但是我只换了一套衣服。
嗯，
那一套衣服就是我去的时候穿的时尚这套衣服。
哦，所以没洗澡的过来？
没有啦，我说当时那一天的，
哦，
都没有换。
嗯，
但是那天我看到金钟奖演员在旁边，我就会觉得 ，Oh my god！ 我那天收获超多。
男生女生？
我不告诉你。我刚刚不讲了，金钟奖演员们，
这是不止一个，
还不止一个。
哦，那蛮爽的。
所以我觉得我那天真的收获很多很多。
我有一天真的很期待，就是你可以在模仿犯这种影集里面有没有，
嗯，
演一个尸体。这样你会学到超多，
我也这么觉得。
你在死之前，有有导演在跟他们说戏的时候，你就死在那边，你在酝酿，你在死了。
你呢？你躺着就有钱赚，还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别人学不到的。
对呀，
多爽啊！
对呀，
而且你是闭着眼睛，还没人说，哎、欸，你怎么在睡觉？因为你就是要睡觉。
没有，没有，凶杀案一定都是死不瞑目的，所以一定要睁眼睛，然后没有呼吸。
没有关系啊，我这次看的有几个是这个闭着眼睛的。
哦，真的吗？也是有死啊？你真的有去演模仿犯啊？
没有啊。哦、但是我我之前有接一档灵眼的同学，嗯，他有在模仿犯里面，
哦，
就有嘎，所以我在里面一直常看到他。
哦，他还很常在里面，
他很常在里面，
一定是那个摄影师吧？
他在里面演那个林心如下属。
林心如下属，
林心如的下属，所以你可以常常可以看到在这个电视台里面走来走去啊，跟人家讲话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完完全全是觉得很 OK
哦。那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啊？
好玩的事情
吗？对啊，
我有听到好玩的事情哦。
没有，我的意思说就这么多没见，就这么久时间没见，你都没有什么好笑的事情吧？对啊，
没有，我是一个很无聊的人啊。
不是啊，我们观众听众是没有想要看你这些东西的，他们只想要看你搞笑而已啊。
对啊，没有，这段时间我蛮沉淀的啦。
沉淀，
嗯，我就是很专心在自己的工作上面跟想做的事情上面。
啊、
那当然休息的时候就是当然就是哦，可能打打电动啊，看看电视，所以跟一般没什么太多两样。我也没有说一直到出去玩，并没有这样子。
可是你好像胖蛮多的，
胖了2公斤，因为我前阵子肩膀受伤嘛。
嗯，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边受伤发炎，突然食欲大增。
嗯，正常啊。
对，所以我就胖了，又不能运动。
嗯，
食欲又大增，那我就胖了，嗯、胖了2公斤这样。
因为都胖在脸呢、欸。
对啊，
怎么会这样？
但看起来还是比之前瘦、啊。
你现在脸就像模仿犯的那个面具一样。
我朋友说那个模仿犯戴面具好像赖清德哦，一直跟我说赖清德有眼。那我就整部看完以后，我想说赖清德有眼到底在哪里？然后他就说有啊，戴面具那个、啊。我说干你是北兰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内容哈、哦。我是刘忠，
我是 Max 老麦，我们下次见，拜。
终于呀、啊，回归了，拜拜
拜拜。